当时呢，这个匈奴啊，他在军事上是不断的失利。我们刚才讲过了，西汉政府支援乌孙来攻打他，乌孙、丁零、乌桓又联合来出击他。军事上他不断失利的情况下，结果呢，又出现了雪上加霜的事件。到了汉宣帝帝节三年，就公元前67年，匈奴又遇到了严重的灾荒，人民畜产死16-7呀、啊，就1/6人口跟牲畜都死了。那这样一来，匈奴力量就遭到了严重的削弱了。在匈奴力量遭到严重削弱的时候，汉宣帝神爵二年，公元前的60年，胥吕全渠单于死了，就是匈奴的呀、啊，他的首领叫胥吕全渠单于死了。为了争夺单于的这个位置，匈奴统治阶级内部呢又发生了分裂。到了神爵四年，公元前58年，在右贤王屠其堂已成为卧眼居提善于之后，就是这个时候，就是右贤王屠其堂呢已经成为卧眼居提善于之后啊，居于东边的这姑息王何无禅木以及左帝的贵人，他们又立了谁呢？又立了季侯桓为护汉于单于。这两个单于出来了，所以两个单于呢就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的战斗，激战了。因为不能立两个单于啊，他现在匈奴之间出现了两个单于，就打起来了，是不是？这样呢，匈奴就再一次的陷于了分裂。那么，再次陷于分裂之后，当时呢，双方激战的结果，卧眼居提单于呢，兵败自杀。死了，不无宁日，他的部众呢也不得安定。虽然说护汉于单于取得了胜利，他一度统一了匈奴各部，但是没有多久，到了汉宣帝五凤三年，就是公元前的55年，又有西边的修寻王自立为润镇单于，东边的忽图斯自立为智之单于。匈奴呢再次的陷于分裂，相互间呢征战不已。那么汉宣帝甘露元年，公元前53年，智之战败了润镇，润镇自杀，打败仗了吗？死了。智之呢又战败了胡韩爷，夺取了单于亭。那么胡韩爷部下左仪志资王劝胡韩爷啊，说你称臣入朝是汉，从汉求助，如此呢匈奴乃定。给他出了个主意，就说胡汉爷他的部下呢，左仪志之王呢就劝这胡汉爷，你说你呀向汉朝称臣来求得汉朝的帮助，那么你这么去做呢，匈奴呢才能安定下来。那左仪志呢还针对一些匈奴贵族的反对意见强调指出，他说呀，你归附汉朝就能够安定，就能存在下来，你不归附汉朝你必定会很危险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胡汉爷呢就听从了这左仪志的这个建议，引众南击散，就率领他的部众到南方来和 汉朝的这个边塞呢靠近，并且派遣了他的儿子右贤王朱鲁瞿塘来入侍，就是说派他的儿子屈鲁瞿塘呢到汉朝来。那么至善于呢也派遣他的孩子，就是他的儿子啊，右大将屈于立寿入侍。你看两个啊，匈奴的两种力量，一是胡汉爷，一是至之善于，都分别派遣自己的儿子来入侍汉朝。那就表明什么呢？表明了匈奴这时候就归附了西汉政府。到了甘露二年，就公元前的52年，呼韩邪善于啊到达了五原塞，并且表示呢希望在甘露三年，就是公元前51年的时候，在这年的正月能够朝贺汉宣帝。届时呢西汉政府派遣了车骑都尉韩昌前往迎接呼韩邪善于啊，在甘泉宫朝见了汉皇帝。西汉政府呢崇以疏礼啊，就是接待他的礼节呢非常的隆重，给他安排的座次呢是在诸侯王之上，而且给他赏赐了很多冠带衣裳、黄金喜力兽，还有玉具剑、佩刀、弓、狮、骑戟、鞍车、鞍马、鞍勒、马匹，还有黄金20斤，给钱20万，衣被77袭，锦绣衣鼓、杂布8000匹，畜6000斤，还暂夜称臣而不鸣，就给他的待遇非常高啊，赏赐了他很多东西啊。当这个汉宣帝从甘泉宫到池阳宫登上渭桥的时候，那些个蛮夷军长王侯数万，实际上就是边疆啊，北部边疆少数民族的首领，他们有的称为郡，有的称为长，有的称为王，有的称为侯，几万人迎于渭桥下。呼韩邪善于呢在长安居住了1个多月，返回故地的时候，就返回他原来地方的时候呢，他就自己请愿留居光禄塞下。他说呢，如果出了急事呢，保汉寿贤城，就是能够保护汉代的寿贤城，如果出现急事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西汉政府就派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、车骑都尉韩昌率骑兵16000，又发了边郡上的士马几千人，送呼韩邪善于出朔方基路塞，从这儿出去回到匈奴的故地。汉宣帝还下诏书让董忠等人呢说留卫善于驻都不服啊，这意思就是说让董忠这些人呢留在善于那，匈奴善于那，来帮助他，哎，对那些不服从他的人干什么呢？来解决这些问题，如果谁不听从他，就帮助善于呢把他给消灭了。所以董忠等啊就奉命保卫这个善于，也看着呢非常的清楚。这个呢就是汉朝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解决了匈奴问题。那么董忠在这儿帮助匈奴善于来诛发叛逆，他就成了西汉政府设立使匈奴中郎将的前奏，就设这个职官呢他成了这个前奏。那么呼韩邪善于呢在西汉政府的帮助下，不久就把西英奴各部给统一了。到了汉元帝继位的时候， 大漠南北匈奴的故地啊，已经成为西汉政府管辖的地区。这之后，西汉政府呢又派中郎将官员前往匈奴传达诏令，解决各方面的事务。汉成帝和平元年，就是公元前的28年，西汉政府又派遣中郎将王顺出使匈奴，调查匈奴右皋陵王耶摩衍的情况。隋和元年，就公元前8年，乌珠流热提善于利，新的善于产生了。西汉政府呢又派遣中郎将夏侯藩等人出使匈奴，前往祝贺。这以后啊，西汉政府就派遣往匈奴处理各种事务的中郎将呢好多人，比如说有丁野林，有韩龙，有王俊等等。由于西汉政府经常派遣中郎将出使匈奴来处理各种有关事务，那么到了东汉的时候，使匈奴中郎将就成为东汉政府管理匈奴事务的官员。就说东汉呢，这个使匈奴中郎将是怎么产生的，这么一个过程。东汉建立初年，因为当时呢，中原内地啊是刚刚平静下来，还没有时间呢，没有精力来解决处理呢边疆少数民族的事务。一直到了建武6年，就是公元30年的时候，东汉政府才派呢归德侯刘萨出使匈奴。你看，这过了一些时间了，派刘萨出使匈奴，匈奴也派使节呢来朝献东汉。不久，东汉政府又派遣中郎将韩统前往匈奴，干什么去了？给了好多金币，就带了好多钱，带好多东西给匈奴送去，希望呢跟匈奴呢恢复以往的那种好友好的关系。到了建武22年，就是公元46年，匈奴又发生了灾荒，连年旱灾呀、蝗灾呀，赤地数千里，草木尽枯，人畜饥疫，死耗大半。这就是说，这场灾疫，旱灾和蝗灾，大家知道草原呢，如果旱灾就不长草了，如果长了一点草，再加上蝗虫一吃，也就赤地数千里，没有粮草啊，草木尽枯啊，都干死了，人畜也没有吃的，一多半都死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匈奴害怕东汉呢，这个时候趁机出兵来攻打他，就派遣使节啊到渔阳来求和。东汉政府呢就派遣了中郎将李瑁前往呢跟他会见。正好这时候匈奴内部又发生了争夺鳝鱼位的斗争，匈奴的鳝鱼禹他不按规定传位给他的弟弟右谷黎王宜突之牙师，而是传位谁了呢？传位给他的儿子了，并且为此呢想把宜突之牙师呢杀死了，没有按照规定去办，这就引起了前善于乌珠流热提之子比的怨愤。前善于他的儿子比，他就说什么呢？他说以兄弟言之，右谷黎王次当立；以子言之，我前善于长子我当立。你看，他讲得很清楚，他说轮不到你立。如果要是论子牌的话，我是前善于的儿子，我应当当善于。 那比当时呢是任匈奴的呢右御建王建日诸王，就比当时任的是匈奴右御建日诸王，统领匈奴呢，统领西戎的南部啊。你看，当禹之子立为善禹以后，比他不服啊，就率所领的南边的八部，一共大概四五万人，归附了东汉。到了建武24年，就是公元48年的时候，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善禹，七其祖父号。这么一来呢，匈奴就开始分为南北两部，就有南匈奴有北匈奴。到了建武25年，公元49年的时候，南匈奴善禹就遣使朝贡东汉政府，奉藩称臣的献国珍宝，求使者监护，那就归附了，南匈奴就归附了汉朝了，向汉朝称臣了，献了珍宝了，并且要求呢汉朝政府能够派使者去监护他，保护南匈奴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到了建武26年，就是公元50年的时候，东汉政府就派遣中郎将段斌等人来出使南匈奴，在五原塞啊，就在五原西部塞80里这个地方呢，立为啊立亭啊，就作为他的办事机构的地方，令中郎将至安吉原始，将持行50人，持兵奴随善于处所，参词诵查贡见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中郎将治安吉原始带着这些人啊，就是受刑的但是不带家具的这些个持行50人，拿着武器在善于的处所来参与一些事情，同时观察一些情况。那么汉朝管理匈奴事务的专职官员使匈奴中郎将就这样产生了。怎么产生的呀？匈奴使匈奴中郎将就是这么产生的。那么使匈奴中郎将的设立有助于汉朝北部边疆的稳定，另外呢它也有助于匈奴人民生活的安定。我们刚才一讲的话，那匈奴这一段生活太悲惨了，是吧？内部纷争不已，又遭受天灾人祸，所以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南匈奴才归附了汉朝，汉朝才设置了这个使匈奴中郎将。那当然，无论是对汉朝北部边疆的稳定，还是对匈奴族生活的安定，都是有好处的。